爱情是数据能解读的吗？
婚姻有没有精准的算法？
用爱情的数据解析幸福的密码，
用真理的亮光照亮婚姻的旅程。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爱情大数据》，
让幸福婚姻有迹可循。
手握着手就有温暖，活得精彩都是因为
大家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爱情大数据。
大家好，我是梦圆。
我们最近这几期节目啊，真的是到了我们整个的专辑节目里的很难操练的一块儿。有可能我们不一定很快的就达到化解僵局这个目标，但是至少在正确的方向上我们努力之后呢，我们的婚姻就会有盼望。
是的。
所以说呢，我们今天这期继续跟大家来聊化解僵局五步骤的第二步，就是我们能够付出时间跟我们的配偶啊展开对话，聊一聊两个人内心深处的意愿和梦想，这样能让我们更好的加深理解。
是的，付出时间展开对话，耐心倾听，要把这十二个字写下来。我觉得婚姻当中这十二个字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真正的聊天不是说我们今天说了个新闻你怎么想的我怎么想的，或聊聊哪个明星八卦，或者说一点我们共同要计划去旅行哪里，这些都是很具象的事情。但是当我们想要做梦想侦探的时候，花时间展开的对话是走心的对话，是要走到心里深处。可能对对话的开场白一般都是今天开心吗？有压力吗？你这几天过得是不是很疲惫？为什么？你有没有觉得如果我换个什么方式跟你说话你会更觉得亲热一些？要走心，可能设计的话题都要走到对方心里去，情感深处，这才是我们要化解僵局第二步要考虑的。
对，我们要有意愿生出来，要跟对方能够坐下来聊一聊内心真实的想法。那么两个人在互相的彼此的发言彼此倾诉的时候呢，作为发言人呢，更多的是要把自己内心的想法能够说出来。你要跟对方表达这个梦想对我意味着什么，我为什么这么想，你要清楚的把你的想法说出来。然后在向对方说的时候呢，不要有指责配偶的意向，就像一个朋友或者第三方来解释阐述一个梦想一个故事一样。
说到倾听哈，你要挑战你自己成为那个非常专注的倾听者，你不要打开你自己的手机，要用你的耳朵专心的听。我要挑战的是你的眼光是什么，当你的配偶在跟你说这些心情啊说事情的时候，你的眼睛里看向他的时候，你的那个情绪是从爱的眼光里发出来的吗？你那个情绪是想要去过多了解，很可想很可慕很愿意很想知道，内心深处非常想知道吗？你的眼睛里显露出来的是一种鼓励的眼神，是一种欣赏，一种渴望想要了解，一种专注吗？说的俗一点哈，就你盯着他看吗？你在意他眼中的细小的表情吗？在意他说话的时候是皱眉是笑容是是有一点难过，你观察他吗？你介意他的一颦一笑吗？这对男生对女生都一样。一个男生你是否很疼惜很专注在妻子跟你说话的所有的这些话题上，你是否愿意睁开双臂搂一搂你的妻子，在她难过的时候拍一拍她，有没有这些肢体语言？所以说到倾听，其实你可以不讲话，但是你从你的眼光从你的肢体语言都可以表达你的专注和你的喜爱去倾听。这个喜爱听对方说话的心情啊，要丰丰富富的表露出来，鼓励对方好好的说的更多一点，而你才是一个合格的倾听者。
对， 所以说刚才安好和孟远呢跟大家就说了，作为发言人和作为倾听者怎么更好的来处理。在发言和倾听过程中呢，安好有个体会啊，比如说我跟我太太在生活中啊，有的时候我太太在跟我说一些事儿的时候，如果我在旁边啊，在处理我的工作呀，或者我在忙的时候呢，她自己就会情急啊，会跟我说，你就不能安静的听我说一会儿吗？把你的东西放下，你就不能听我好好把心里话说出来吗？
啊，
其实她这么给我提醒的时候，我就知道啊，我就没有做一个合适的倾听者。那当然呢，我太太她有需要改正的地方啊，就是她让我倾听的时候，她可能情绪也有点急啊。后来呢，我们俩就达成了一个共识，我们找一个更适合两个人谈话的时间，比如说晚上孩子们都睡了，那我们安安静静的躺在床上，我们两个人聊一聊，或坐在椅子上，两个人说一说近期发生的事情。那还有的时候呢，我会委婉的跟我太太说，我说你给我一点时间，让我安静的把我手头的工作或事情处理完，然后我们再聊可以吗？我是觉得两个人既然要聊内心深处的愿望和想法，不管是你的还是他的啊，既然对方有意愿要说的时候，我们的另一半真的是要尊重他。当然呢，作为发言的这一方呢，如果你能够了解你的另一半他作为倾听者此时时间呢不是很合适，那你也要给他一定的理解，再找一个合适的时间你们两个人再聊。但不管怎么样，尽可能的不要回避这个僵局的问题，不然它始终就像一个石头立在你们中间一样，如果这个石头是有棱有角的，可能还会刺得你们两个人遍体鳞伤。
对的，这个比方非常准确。所以如果两个人之间哈，有了一点小小的石头，小小的僵局，就要想办法去了解它。当我们说到面对面要去谈话的时候，其实真的要记得这个很重要很重要，这个目标不是去解决这个僵化的问题。因为我们也提到我们现在这个阶段说的这些问题啊，可能会恒久存在一段时间，不是为了解决问题、但是为什么要聊天呢？为什么要去说一说这个小石头块呢？是为了你们可以相互理解为什么这个僵局会存在，为什么很严重，而不是说去怎么解决它。如果我们两个人能安静地把个人的感受说出来，其实这一步就已经完成得很好了。
对，
只要谈论你们彼此的感受和彼此的需要，而不要着重在问题本身，更要一定用温和的方式开始谈话，这当中不可有任何批评和负面的言语啊！如果已经进入到你觉得你的负面情绪要说出来的时候，还不如停下来。因为化解僵局，面对对方谈话的时候，要非常中性的谈论感受，还有去问问对方的真实需要，不要加上任何自己的判断。
对，
我可以拥有全世界，却没有爱。
我可以明白所有事，却还是空白。
可以用星星一闪，却还是孤单。
这世界没有了爱，一切仍是黑白。
不要埋藏在心里，把爱说出来。不要默默在一旁，把爱活出来。春秋与你相遇，
瞬间
这世界
变得好美。我可以拥有全世界，全
却还是孤单。这世界没有了爱，一切仍是黑白。不要埋藏在心里，把爱说出
那么我们下面呢也跟大家分享啊一个例子啊，让大家来看看丈夫跟妻子的对话。
妻子说，我有一个梦想，一直想去登珠穆朗玛峰。
然后丈夫回应道，首先我们负担不起费用，另外我想不出有什么运动比登山更辛苦的了，我就是站在桌子上也会头晕目眩的。
妻子说，哎，那算了吧。
大家看到了吗？就这么简短的三句对话，实际上两个人面对冲突中的僵局丝毫没有化解。妻子把自己的愿望说出来了，丈夫没有任何的回应，并且还泼了一盆冷水啊！
下次妻子就不需要说了。
对，
他们可以过一辈子不去珠穆朗玛峰，也不影响生活。
但是这个僵局就一直在，
就不会亲，他们两个不会成为亲密的朋友的。
是，然后我们看看后来丈夫做出了改变。
好，妻子说，我有一个梦想，我很想去登珠穆朗玛峰。
然后丈夫说道，那你跟我说一说登山对你意味着什么呀，你要怎么做呢？
妻子说，比如我如果能站在世界之巅，我想我会很兴奋很高兴的。当我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人们总是说我身体很弱，这也不能做那也不能做，父母总会叮嘱我小心点小心点。而现在我觉得自我释放最好的方式就是去登山，我能在登山当中找到成就感。
那如果我是这位丈夫的话，听了妻子这么说哈，我一定会非常尊重妻子的梦想，也会非常同理他为什么想去登山的这个愿望。
第二个，这个虽然也是这样的一小段对话哈，但是我们可以感觉到他们的对话打开了，就是开启了一个全新的一个对话。我可以想象到这一对夫妻，他们生活当中很多对话如果都是敞开式的，那他们的生活会非常丰富的。他们彼此进入了彼此的世界里面，彼此在了解着对方的梦想，并且陪着对方一起做。我猜他也未必真的去登珠穆朗玛峰，但很可能他们夫妻两个人一起把他们家附近周边能够接触到的小山岭、大小山丘都走过了。我想这就是一对非常幸福的夫妻，他们彼此在陪伴着对方去成就梦想。
对，
阳光透过彩色的窗，照亮在你的脸庞，望着你的美，你的好，仿佛天使在身旁。
与你相遇，与你相惜，是天赋。
你是我一生的美丽。我会永远爱你，永远守候着你，无论是风还是雨都不能夺去我对你最真挚的爱情。
你是我的唯一，我因你的满足，愿放弃全世界，一生跟随你。
爱你是我一生的美丽，我愿意。天父赐福所造，一生拥有你，
一生跟随你，
爱你是我一生的美丽。我会永远爱你，永远守候着你，无论是风还是雨都不能过去
我对你最真挚的爱情。
你是我的唯一，我因你的满足，是风还是雨都不能夺去我对你最真挚的爱情。你是我的唯一，我因你的满足，愿放弃全世界，一生跟随你。爱你是我一生的美丽，我愿意。
我们说到梦想和心里的意愿呢，实际上是可以分为不同层次的，不是说对方身上的每一个梦想和意愿都需要我们去帮着实现。梦想和愿望的第一个层次呢，就是说你能够向你的另一半表达对他的愿望的理解，可能即使你不赞同他，你也能对他感兴趣，你想知道更多的东西。刚才那个例子中，丈夫的一句话让妻子内心的愿望就说出来了。丈夫说，那你跟我说一说登山对你意味着什么呀，你要怎么做呢？你看他并没有赞同要妻子去登山，但是他理解妻子的梦想，这个是很关键的。
所以啊，其实呢，这并不意味着配偶就一定会相信，或者是觉得这个事儿一定会实现。可是这当中呢，也会因为配偶他很尊重对方的梦想，就会分出不同的层次。其实不管是哪一个层面，都可以给婚姻带来很多好处的。
对，那如果说作为丈夫支持妻子的决定，可能就会让妻子提前做一些预备，或者是下次妻子再谈论登山的话题，或者是他心里的梦想的时候呢，你能够热心的去听，这样的一个举动，其实夫妻的感情就越来越靠近了。
是的，就是热忱，当妻子有一样热忱要做的事情的时候，丈夫愿意陪在身边，你知道陪伴真的是最浪漫的事情。而且我前两天听到了一句话，这是我这么多年对于浪漫这个词听到的最好的定义。这句话出自一个年仅18岁的少年。 我很佩服他，也祝福这个少年未来可以拥有这份浪漫。我也用这句话祝福今天可以听到节目的小夫妻们啊。他说的是，分享是最极致的浪漫。
嗯，
所以亲密关系中有一个词叫做分享感，就分享欲。如果你的妻子对丈夫分享了他的梦想，那这个丈夫能给予的最浪漫、最浪漫的极致的浪漫，就是他可以把他自己全身心的热忱投入在这个分享里面，他把他自己投进去，所以就变成共享。同理，当丈夫说了一个他心中的梦想，妻子也全身心的投入，那么分享就会成为这对夫妻当中最极致的浪漫。
嗯，其实这个就是梦想的第二个层次，就是让我们也成为对方梦想的一部分。当对方把梦想分享给你了，然后我也愿意进入他的梦想里，跟他一起去努力，我觉得两个人共同分享，共同来做一件事，这的确是非常浪漫的事情。
对，就是你做什么我陪着你啊，陪着的方式可能是，如果没有时间，那你想要报一门课，那些登山课程，那你去上。又或者我有时间，我就陪着你去看你登山。又或者我没有时间陪你去，也不能陪你上课，但你去照了照片，你参加了活动，你回来给我看所有照片的时候，我全情投入听你讲你遇到的人、遇到的事、看到的风景，也是分享。我想一个有心有爱的人总会找到跟他的配偶最美好的一个时光，能够彼此去分享他们内心深处最满足的那些梦想，这样就是很浪漫的事情了。
对，很多的时候呢，我们真的是要明白啊，化解僵局的底线就是要尊重梦想，两个人能够展开对话，尊重配偶的梦想，细致的体察他内心的需要，是赢得对方的爱、信任和我们婚姻幸福的关键。
完全同意，这是孟远最后的祝福哈。我知道如果可以遇到一个两个都愿意彼此分享的相爱的夫妻是非常幸福的事情，我就把祝福留给大家吧。但我也知道现实生活中因着各样的原因，有可能呢，这个小小的僵局、小小的石头块不是那么幸运的能够非常快的解决，它可能会存在在两个人的亲密关系中，但我觉得那也无妨。我们知道了一个方向，那就努力，生活还是要有盼望嘛。也许我们不是今天就能够处理得好，也许你的小石头已经存在了一段时间，特别是我们遇见耶稣的爱的小孩，我们首先那个爱是在神的里面哈，可能我们会有些孤单，万一对方根本不愿意听我呢，像第一个案例一样，妻子只能叹口气说算了吧，然后对话都是僵局，并不能解决怎么办？那我觉得也要把我们的盼望放在圣灵的爱里面，在人与人相处当中啊，它是一个互动的关系，对方不能够分享你的梦想也没有关系，因为强求也强求不来的，允许它存在一段时间也无妨碍的。我们可以回到最起初去建立友谊的小桥，可能这个小石头我们暂时放一放，我们生活还有其他的分享的点，只要我们还有生活在一起，就有机会分享生活的点。
对啊，生活在一起，只要我们坚信我们的婚姻一辈子能够走下去，我觉得靠着耶稣基督给我们的信息是可以移山，可以把这个大石头搬走。
嗯，
我们一起努力。
是的，分享你能分享的啊，接纳你能接纳的。
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好，下次再见。
有一个梦想在我心头，一路想不开，有人独自停留，
只要你愿意，小小亮光能在黑暗里照亮，为所爱的发出声音，唱一首歌让世界倾听，我这手就有温暖，活得精彩都是因为爱，
为爱而生，为爱而活，
方，
放下自己不走一里路，
难道相信没有保留，因为爱里满有奇迹。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